據多家經證實的媒體報導，拜登政府已經開始為禁止向俄羅斯出售含有美國製造的零部件或者軟件的高科技產品奠定基礎。該計劃呼應了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針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採取的措施，禁止供應商向該公司銷售生產手機所需的半導體。這項禁令對華為的業務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華為曾經是全球智能手機銷量的領頭羊，但是自從禁令實施以來，它的整體銷量已經降至第十位。專家表示，政府打算在有幾大程度上面切斷俄羅斯的高科技設備供應尚不清楚，而這些可能是有意為之。曾經在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擔任負責出口管理助理部長的海文沃爾夫對美國之音說，同任何類型的重大事件、危機或者潛在入侵的一樣，就可以採取的行動來講，政府領導人想要多種選項，從最強到最弱以及中間的一切。目前是華盛頓安慶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沃爾夫說，拜登政府不是幾有可能明確表示將會採取什麼行動，除非俄羅斯試圖佔領更多的烏克蘭領土而迫使他採取行動。2014年在較早時的一次入侵當中，俄羅斯控制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地區，並繼續支持控制烏克蘭頓巴斯地區部分地區的當地民兵。美國似乎正在考慮對俄羅斯採取一種新的原則，就是外國直接產品的規則。根據美國的法律，這項首先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規則將會使到世界上任何實體向俄羅斯出售高科技設備都是非法的，如果這些設備是使用美國技術製造或者測試的。從理論上來講，考慮到美國的技術和軟件在半導體設備的製造過程之中的普及程度，這種情況幾乎可以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含有半導體的產品。該規則依賴於隱含的威脅，就是依賴美國技術或者軟件生產它的產品的公司，即使產品的物理組件本身是來自美國之外，如果拒絕遵守美國的出口禁令，可能會發現自己沒辦法獲得至關重要的許可證或者設備。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戰略技術項目主任吉姆·劉易斯表示，該規則對非美國公司的商業交易的極端影響，使到它在政治上令人擔憂。但是劉易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對烏克蘭使用武力確實使到實施這個規則正當化。在阻止向俄羅斯轉讓技術方面，美國有多種的選擇，包括受制裁影響的俄羅斯境內實體和境外公司。美國已經實施了針對俄羅斯國防部門的出口管制，因此拜登政府實施的任何制裁都將會是現有制裁的補充。在更有針對性的一端，政府可以確定特定的公司，使到向他們出售美國技術或者成為非法的行為。更廣泛地說，美國可以實施全行業的限制，例如禁止向俄羅斯民用航空業等的行業出口技術。另外一個極端是全面禁止向俄羅斯出售所有與美國有關的技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易斯表示，如果他們採取最大限度的方法，這樣意味著俄羅斯將不再擁有 iPhone。 研究安全問題的智庫美國海軍分析中心 CNA 的高級分析師埃德蒙茲說，如果美國真的對俄羅斯實施廣泛的技術制裁，莫斯科將很難用國內生產來到填補這個缺口。埃德蒙茲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在微芯片、微電子和一般電子產品方面一直相當薄弱，再加上俄羅斯的產業體系非常薄弱，整個行業的大多數科技公司實際上都是由政府資助的組織經營的，效率非常低，而且腐敗程度很高。它的結果可能是將莫斯科推向中國，中國已經在努力建立一個國內製造的基地，未來可能能夠向俄羅斯提供國產的設備，使到美國的制裁起不到作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師霍根和達爾曼在與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交流之中提到，聯合國的數據顯示，俄羅斯已經從中國進口了大約 68% 的消費者信息技術產品。他說，短期之內實施外國直接產品的規定將會為中國的政府提供進一步的證據，證明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干涉東方事務，證明中國政府的 反外國制裁措施的價值，並且進一步加劇美中關係的緊張。達根和達爾曼在電子郵件之中寫著話，他又說中國的科技公司可能會被迫在進入美國市場和中國市場之間作出選擇，任何一個決定都會有相關的懲罰。他們又接著說，從長遠來看，美國有加速中國國內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風險。中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商中芯國際目前在製造技術和產能方面和它的競爭對手有多年的距離，中國就好像美國一樣已經開始着手改善國內半導體的生產，但是美國對俄羅斯的技術制裁可能會以美國半導體的產業為代價而加速這個進程。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